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今天是美东时间2026年的3月29日。要说中国大外宣的顶级水平，那还真得看中国央行。3月22日，中国央行行长潘功胜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做了一场题为《中国高质量发展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演讲。整篇讲话就是在回击目前美方对中国的各种批评。美国认为中国制造业崛起以后用财政补贴的这种不公平竞争方式倾销全球，结果把其他国家的本土制造业全给干垮了，以至于今天全球经济失衡，中国需要为此负主要的责任。而潘行长作为咱皇上最厉害的技术官僚，自然要用一套非常高级的专业话术，把这个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锅甩到美国头上，维持咱皇上一切责任都在美方的一贯反美立场。不过平心而论，潘功胜这篇讲话的水平确实不是网上那些东拼西凑漏洞百出的野生大外宣所能比的，人家毕竟是央行行长，话术更专业，逻辑更完整，包装也更高级。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小翠就教大家如何反驳像央行这样的中国顶级大外宣的话术。如果大家连央行的专业话术都可以看穿，那么以后对付那些半桶水的网络大外宣就会信手拈来，游刃有余。潘大行长这篇发言主要说了什么呢？总结下来就是三个观点。先是反驳外界对于中国制造业依赖政府补贴，以不公平竞争方式实现对外倾销的批评，然后再用国际收支账本来给中国制造业顺差洗地，意思就是中国没有占其他国家的便宜，因为中国服务贸易是逆差，对冲了货物贸易的顺差，最后再给今天全球经济为什么失衡来一个盖棺定论，那当然是一切责任都在美方。中国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每年可以赚很多外汇，但中国还是个美元霸权的受害者。那么潘行长的这三个观点我们要怎么一一拆解呢？第一个观点，潘行长说，中国制造业之所以现在这么厉害，根本不是什么靠中国政府补贴补出来的，而是因为中国自己有真本事。中国有超大规模的市场，完整的供应链，数量庞大且训练有素的技术工人，再加上这些年持续不断的研发投入，所以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那是我们改革开放40年努力的结果。反正我厉害，全靠我自己。潘行长这套话术故意歪曲了外界对中国的批评。外界批评的是中国，你有没有不公平竞争，你有没有靠政府乱补贴去搞倾销，中国的这种倾销行为放大了你的出口优势，从而把别国制造业搞垮。但是潘行长故意把这个批评歪曲成别人是在说中国完全是靠政府补贴所以才有出口优势，于是不断强调中国自身有多优秀。然而事实上，西方从来没有否认过中国制造业能崛起是有自身优势的原因，比如供应链优势、市场规模优势、技术工人优势，这些大家都是承认的。大家只是批评你在已经拥有这些优势的情况下还要搞恶意补贴，故意低价倾销去搞垮其他国家的本土制造业。这就好像一个学生，他既可以是个优等生，同时他又考试作弊。但潘行长的观点就好像是在告诉大家，一个优等生就绝对不可能作弊，这在逻辑上就是站不住的。因为对中国来说，恶意补贴的动机完全成立，中国要垄断全球制造业的野心早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接下来潘行长进一步给中国制造业喊冤，试图用会计手段把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带给全世界的经济冲击抹掉。潘行长告诉大家，咱们要用国际收支账本来看贸易顺差的问题。虽然中国靠货物出口确实每年能赚很多外汇，但是中国的服务贸易是逆差呀，这不是对冲掉一部分货物贸易顺差了吗？如果你们批评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是占了别国的便宜，那么我们服务贸易逆差是不是也被别国占便宜了？ 潘行长的这套说辞乍一听非常专业，很多人听完立刻会有这样一种联想，哦，好像确实是我看问题太片面了。毕竟国际收支本来就不是只看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收益、资本流动都在国际收支的账本里。如果我们只揪着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不放，似乎显得很外行，很不懂经济。但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只有在会计账本里才可以对冲，但对现实经济造成的影响无法对冲。大家试想一下，中国制造业崛起以后，商品大量倾销到其他国家，对其他国家产生的影响仅仅只是被赚走了一些外汇吗？显然不是的，是不是？中国商品的大量涌入直接导致他国本土制造业彻底倒下，大量工人失业，美国的铁锈带就是最好的证据。但是服务贸易是什么？是中国人到美国旅游，到美国留学，买美国的软件和服务，这些行业和制造业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完全不同。制造业通常意味着固定投资、技术积累、产业安全，甚至国家战略。一个国家的制造业一旦倒下，几乎是无法短期时间内恢复的。但服务业少一些订单，却并不影响一个国家的根基。大家可以再试想一下，假如现在中美交战，而美国的制造业已经完全被中国打趴下，那么美国就连自己生产武器都做不到，又要如何对抗外敌呢？所以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对他国造成的影响，不能简单用会计账本里的服务贸易逆差来对冲，因为他们对实体经济乃至国家安全造成的冲击完全不在一个层级。制造业是关系国家存亡的最最基础的生产能力，而服务业只是建立在这种生产活动之上的衍生需求。制造业的衰退往往是结构性的，很难再修复，但服务业最多只是少赚点钱，不会影响国家的生死存亡。大家看现在美国制造业回归有多难，再看看中国如何用供应链垄断去霸凌其他国家。所以中国为什么用尽一切手段，哪怕恶性竞争、低价倾销，被全世界唾弃，也要打垮其他国家的本土制造业？就是因为一旦这个国家制造业完蛋了，那几乎是不可逆的。哪个国家首先放弃了自己的制造业，等于就把自己的命运交在了中国的手里。前两个铺垫完成以后，最后潘行长就要开始甩锅了。全球经济失衡这个锅，中国可不背，因为都是美国造成的。美元霸权就是全球经济失衡的罪魁祸首。潘行长用一套现代国际货币体系的专业论述告诉大家，正是因为美元这个单一主权货币主导了现在的全球金融体系，所以美国才可以长期吸血全球，是美国搭建的这个货币体系造成了中国必须贸易顺差，中国也是被美国收割的苦主啊。美国的制造业现在为什么衰弱？根本不是中国恶性竞争的原因，而是美元霸权的游戏规则，就是美国可以靠不停印钱买走全球的商品，然后大家赚了美元还要去买它的资产，资本持续流入美国，导致美元长期走强，美元太强当然削弱它自己的制造业竞争力。这一套话术非常高明，因为观众会被引导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哦，原来中国的贸易顺差不是中国自己想要的，而是美国把这个贸易规则设计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中国顺差也只不过是美元体系扭曲出来的一个结果，真正享有特权、真正在背后干坏事的都是美国。这套说法为什么有迷惑性？因为它不是凭空编出来的。美元体系确实有特权，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确实给了美国极强的融资能力，美国也的确可以更轻松地维持财政赤字和外部赤字，全球资本偏爱美元资产，也确实会让美元更强，而强美元又确实会对美国制造业形成长期压力。但是问题就在于，这套话术一旦被拿来解释今天的全球经济失衡，就会把中国自身的问题全部忽略掉。我们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难道中国长期顺差和自己内部的经济结构没有关系吗？假如没有关系，那么为什么中国这么多年一直很难把内需真正做起来？为什么中国居民消费一直接不住这么强的生产能力？ 为什么中国这么能挣外汇，但中国老百姓就是很穷。本质上一个国家如果可以长期形成大额顺差，无非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环境有这种结构性的设计，让你更容易赚到顺差。另一个则是自己内部的收入分配、社保体系、政策倾斜，政府就是故意要让老百姓没钱花，国家只想赚外汇，根本不想管老百姓的死活。否则你只要给中国老百姓加工资、加福利，把赚来的外汇用在他们身上，那么贸易顺差自然就会减少。所以潘功胜在这里把锅全甩给美国，就是为了不让中国人去想自己国家存在的这些分配问题，逃避政府部门应该承担的责任。总的来说，就是美元体系只能解释为什么美国一直可以买买买，但是解释不了为什么中国老百姓这么多年还是这么穷。因为全球经济失衡从来都不是单边叙事，中国政府故意用美国坏所以中国就无辜这种二极管思维来洗脑人民，以隐藏自己一直在压榨人民的恶行。中国央行这种顶级大外宣真正厉害的地方，是它不是单纯靠谎言来硬洗地，而是靠选择性的讲真话来带偏你。它最擅长的不是颠倒黑白，而是避重就轻、偷换概念，很多话说一半让你猜一半，然后你就会猜错了。比如他说中国制造业有自身的竞争力，这是事实，但他不讲这种竞争力背后还有多少政策扭曲和资源倾斜。他讲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不能脱离服务贸易逆差和国际收支整体来看，这也是对的。但他不讲制造业顺差对别国产业和就业造成的冲击根本不是服务逆差能抵消的。最后他讲美元在当今金融体系里有特权，这还是真的。但他不讲中国自己长期压榨人民，内部分配极度不平衡，这同样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总的来说，不管是中国的低级小粉红还是高级大央行，本质上他们都是在做替党洗地这件事，因此他们的底层逻辑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所以我们只要熟悉他们的这些话术技巧和语言套路，以后就都可以轻松地拆穿他们，再也不会被他们骗了。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请记得点赞、留言、转发，这会对我很有帮助。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